中共经济宣战，川普发反攻核文。美国财长剧情透露，下一步打击中共荷包。中共报复港口税，中美加剧物理分手。港口严查，中共扫荡辉达晶片。观众朋友，大家好。昨日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中共在礼拜四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月底会晤前夕，一夜连发稀土禁令。中共在川普和习近平会晤之前，不是加筹码，是搬起石头砸了中国工厂和中国工人的饭碗。为什么呢？在礼拜四的内阁会议上，川普总统说还未接获新规定的简报，但暗示美国可能停止购买中国商品。他说，我们从中国入口大量商品，或者我们要停止这样做了。相信川普总统今早获得了更多的关于中共措施的简报。礼拜五上午，川普总统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了一篇长的贴文，从彭博社到华尔街日报，海外媒体提取的重点都是他可能取消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会晤计划，并正在考虑大幅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虽然很长，但是值得我们听一下每句话。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中国发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他们变得非常敌对，并向全球各国发送信件，说他们想要对和稀土相关的每个生产要素实施出口管制，和他们能够想到的几乎所有其他东西，就算不是中国制造的。没人见过这种事，但本质上这个将堵塞市场，并令全球几乎每个国家，尤其是中国人们的生活变得困难。他又跟着说，过去六个月里面，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好，因为这样这一举动更令人震惊。我一直觉得他们在潜伏等待，而现在好像往常一样，我被证明是对的。中国绝不应该被允许挟持世界，但这个似乎是他们计划了很久的计划。始于磁石以及其他他们悄悄积累的元素，形成了一种某种垄断地位。至少可以说，这个是一种相当阴险和敌对的举动。但美国亦拥有垄断地位，比中国的更强大、更深远。我只是没有选择利用他们，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做，直到现在。他们寄来的信长达几页，详细列举了他们想要禁止出口给其他国家的每一种元素。曾经的例行公事，现在完全不再是例行公事了。我没有和习近平主席交谈，因为没理由这样做，这个真的令我大吃一惊。不单止对我，亦对所有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来讲都是这样。我原本在两个礼拜之后，将在南韩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和他会面，但现在似乎没理由这样做了。中国的信件尤其不合时宜，因为今日正是中东在经历了3000年的混战和战争之后，终于迎来和平的日子。我不禁怀疑，这个时机是不是只是巧合呢？取决于中国怎样回应他们刚刚发布的敌对命令。作为美国总统，我将被迫在经济上采取反制措施。他们垄断的每一种元素，美国都有两种可替代的。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是或者就好像所有事情一样，时机已经成熟。最后，尽管这个可能会带来痛苦，但对美国来讲，这个将是一件好事。我们目前正在考虑的政策之一，就是大幅提高对中国输入美国产品的关税。另外，还有很多其他反制措施亦在认真考虑之中。感谢你对这件事的关注。看了全文，似乎和看媒体报道的重点是不是画风还是不同的。全文的画风，用中共的话讲，川普是不惜一切了。我们看了全文，再重新提取一下川普的重点。比如他说， 我一直觉得他们在这里潜伏等待，而现在好像往常一样，我被证明是对的。他还说，他们垄断的每一种要素，我们都有两种可替代的。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或者就好像所有事情一样，时机已经成熟。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不是以牙还牙，这个是加倍奉还。还有川普最重要的一句话，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什么意思呢？中共昨日的一夜四度禁令是向美国经济宣战，但是中国古人亦说，打仗要出师有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所以川普亦是在这里等待时机，没想到中共自己将机会送上门了。就是川普早有开战的意思，只是在这里等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川普说，作为美国总统，我将被迫在经济上反制他们的举措，时机已经成熟，这个将是一件好事。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愿意倾听身体的声音，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地休息。而著名自媒体人江峰先生代言的代谢宝，采用纯天然草本零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找回好状态。给身体耐心就是给自己的回报，即刻去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啦。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总结一下这段贴文似什么呢？川普今日发的贴文就是反攻核文。看来昨晚美国财长讲的那句是个提前的剧头。昨晚他在接受霍士英格拉姆观点采访那时说，是一部打击中共的荷包，那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大约是 57%。 今年较早的时候，川普贸易争端最严重那时，这项关税曾经是达到 140% 以上。我们看看未来关税会冲到几高。中共搬起石头砸中国人的饭碗，所以川普说，尤其是中国人的生活变得困难。这个周末甚至是下个礼拜都有戏看了。霍士商业频道主持人英格拉姆今早发帖文说，中国认为川普迫切需要达成协议，但他们误读了，他们才是濒临崩溃的一方。中共都做了什么令川普直接被中共定性为敌对命令？或者说中共还做了什么令川普看到中共已经不在他面前装了，直接撕下画皮，正式和美国开始正面对抗了呢？昨日的四张稀土禁令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北京将五种中重稀土加入出口管制名单。彭博社整理的来自中共海关的数据，南韩、日本、美国、德国和加拿大是这五种新加入矿物的五大买家，换句话说就是针对美国的整个稀土供应链。晶片战争争夺全球最关键技术的作者 Chris Miller 说，这个是北京在这里发出信号，中方愿意威胁美国的主要成长驱动因素，亦就是 AI。 这个敌对态度已经不是报复，亦不用解读，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另外，中共的交通部礼拜五宣布，自10月14号起，对美国公司和个人拥有的船只以及美国制造的船只开始收取费用，这个和华盛顿计划对停靠美国港口的大型中国船只加征新费用的日期完全吻合。具体来说，涉及美国的船舶包括美国的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拥有船舶所有权的船舶、美国的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运营的船舶、美国的企业、 其他组织和个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25% 及以上股权、表决权、董事会席位的企业。其他组织拥有或运营的船舶，悬挂美国旗的船舶，在美国制造的船舶。有资深航运业人士话俾蔡新听，考虑到汇率因素、中国的反制措施和之前美国对中资船东的征费相比略高一啲，总体基本对等。但目前在国际航运市场，美国制造和营运的船舶数量好少，只占全球船队的不到 1%。国际市场上的美国船东规模亦好少。预计中国主要能够收费的公司是美国集装箱航运商美森轮船。而据财新统计，目前全球十大航运公司中，没有一家公司被美国的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25% 及以上的股份。政治经济观察人士鲁曼频道对于中共的这个报复措施是这样评价的。他说，中美今日又启动了正面对抗，双方开始对对方持有、运营和制造的船只征收超高额的港口费。按照这样的征收标准来看，双方的船只都不可能再在对方的码头上出现了。出现一次的费用就足以将船东交到倾家荡产。几好的，这个就是中外实现物理隔离的必要步骤。唯有这样，中国才能够顺利地走入大抑制时代。今日中共除了提出报复性的港口费，中共的市场监管机构针对高通收购以色列 Autotox 公司展开反垄断调。同样在礼拜五，英国的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在过去几个礼拜，中国各主要港口动员海关人员对半导体货运进行严格检查。这些检查最初的目的是确保本地公司根据中国监管机构的指导，停止订购 NVIDIA 专为中国设计的晶片。检查目标是两种处理器 NVIDIA 的 H20 以及 RTX Pro 6000D。但是一位人士说，最近检查已经扩大到所有的先进半导体产品。X 平台上的财经观察人士说，实在是太有志气了，看来中国政府已经确认国产晶片的性能完全可以代替辉达晶片。这个潜台词有点含蓄，翻译一下就是，中共晶片自主，华为完全不再依赖辉达，不理是不是讲大话，不理大家信不信，反正中共党魁习近平是信的。刚才讲财长透露将会对中共的荷包落手，中共会再以堕币吗？似乎早已经是有所防范了。看住美中刀光剑影的过招，舆论的反应亦两极化。有些话几好啊，加速了，中国人脱离中共的日子又加速了。有些人就话，我的包裹还飘在海上，先不要加税住啦。我们采访了一位纽约的中餐馆老板，虽然关税对他的生意冲击严重，但这位老板十分之有骨气。他说，我仍然非常支持川普，这个时候要以大局为重，因为中共不尊重生命，它多存在一日都是对美国、对全世界人的威胁。不过美股就不是好像川普和这位老板那么有骨气了。今日标普500指数下跌 2.7%， 市值蒸发了大约 1.5 万亿美元。纳斯达克亦下跌了 3.56%， 道琼斯指数下跌800几点。观众朋友，看到这些刀光剑影，你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欢迎你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谈下。终于谈到钱的问题了。彭博社昨天发表文章说， 一轮次热的黄金上涨正帮助中共接近其目标，打造一个较少依赖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市场的世界。北京已经积累十年储备，建构全球第六大黄金储备。现在这种金属的惊人上涨正为其运动增添支持。的确，在经济战火重燃之际，在礼拜三首次突破4000美元之后，礼拜五纽约黄金价格上涨超过 1%， 报每盎司4016美元。今年至到现在，北京透过上海黄金交易所首次离岸金库，提升香港作为本土交易枢纽的角色。他亦寻求吸引其他国家将黄金储存在中国保税仓库，下一步预计将鼓励央行和主权基金交易储存的金属，就好像在伦敦一样，从而削弱全球最成熟的黄金交易中心。渣打银行大中华与及北亚首席经济学家丁湘说，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黄金生产国，现在他想在阻力最少的时候推动其在金融系统中的角色。黄金价格在十年内大致翻了四倍，在疫情期间突破2000美元，今年三月又突破3000美元，现在又突破了4000美元。芬兰银行新兴经济体研究所所长伊卡科尔霍宁说，中国正试图将全球金融系统的部分脱离美国控制。中共转向黄金，又似乎想将香港打造成黄金交易中心。这个是抄边个的剧本呢？报道说，全球最大黄金交易中心伦敦似乎是北京策略背后的灵感来源。在大英帝国巅峰时期，从世界各地开采的黄金运往首都结算，从而受益于并反过来强化法律、金融和贸易网络。伦敦拥有金库，然后设定精炼标准和价格基准。伦敦优质胶葛标准确保黄金达到特定的纯度，并来自认证精炼厂清单，令大批量的交易高效进行。交易量越大，财富越多，其他全球参与者越被吸引加入。今日伦敦储存超过8800吨黄金，令英格兰银行成为全球第二大黄金托管机构，仅次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个正是中共试图复制的。问题是谁敢来交易呢？文章提到包括委内瑞拉，因为该国的一批黄金已经在英格兰银行冻结多年。南非，一个同北京深化经济联系的金砖国家。不过南非储备银行在回应彭博社那时说，现在评估替代系统是否符合相同标准还为时过早。塞尔维亚国家银行，他已经从国外遣返大多数的黄金，并希望在危机和不确定时期提升黄金储备的可用性和安全性。当然还有俄罗斯，报道说北京有长久的观察和学习俄罗斯的记录，可以追溯到苏联时代，毕竟没人比他更加仔细研究那次的崩溃。听到这里，我们给观众留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共这个时候对黄金的压住是不是提前透露剧情？接下来川普对中共的反击大概率是一场金融战呢？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